敌将哀汤疑心很大，他不相信眼前这些人是从涿鹿来的，更怀疑云珠的身份。说话时表面恭恭敬敬，内心疑虑重重，他察言观色，用言语试探。云珠知道哀汤不相信自己，冷笑着说，问我呀，我会有什么事儿啊？我的父亲儿女多，不管我们，我住在涿鹿没意思，无非是想出来走动走动。听说中原地广物丰，山奇岭峻，经父亲同意到这儿游玩几天。前些日子在黄河游玩，听人说这个轩辕丘啊，原是轩辕所居之地，真为二水相会，风景秀丽宜人。昨天一早便向此地赶来，因为天色已晚，随行人员十分疲劳，便露宿在荒野。今天早上上路，不知道轩辕丘已近在咫尺，所以为提前通报，也免得你亲自出城劳师动众，误了军务。哀汤听完点点头，哦，您一路劳乏，先休息一下，用过饭后我陪你游赏。嗨，早饭呢我们吃过了，不劳你大驾，随便叫个人引路就可以了。说着云珠站了起来，哀汤见云珠急着出去，急忙喊了一声，叫谁呀？在外边等候的草上飞陪帝女游赏。那草上飞早就回到住处，洗了脸，换了点穿戴，乐坏了，跑前跑后，非常殷勤，这是美差呀。他带着云珠等人在城内的街巷漫步游览，街道上冷冷清清，除了一些蚩尤兵走动外，老远才能见到一两个百姓在那交换物品。两旁边房屋已经破旧不堪，不少房坡的黄白草已被卷起。云珠想起当年母亲领自己在街上游玩的热闹场面，已经荡然无存，又想起爷爷被打死在街头，当时一团怒火烧胸，恨得牙关咬得咯吱吱响。他恨蚩尤，恨这些夺取自己家园的蚩尤兵，这是两眼喷火呀。格致急忙走到近前，用胳膊肘碰了一下子，意思说你要忍要忍，然后疾步追上了卢飞。干嘛？有意的和卢飞套近边，寻机探问一些军事部署情况，暗暗记下了敌人的营区布置。卢飞啊，为了炫耀自己，讲了很多军中机密。到了中午吃晌饭的时候，哀汤把卢飞叫到一旁，问他，哎，你发现帝女一行的人有没有什么异常现象？卢飞不加思索地说，没有啊，没什么呢，帝女就是看看，也不多说话呀。哀汤狰狞的一笑，哼哼哼，我看他不像蚩尤帝的女儿。啊，卢飞大吃一惊，什么？那不是，她是假帝女。哼，你想啊，若是帝女，为何没有提前通报？进城的时间为什么是早晨？显然昨天他们所宿之地离城不远，为何不赶到城内休息？你再听几个人说话，不像涿鹿口音，倒有点像中原一带口音。卢飞听到这儿可有点沉不住气了，心想，真是假的，那可太糟了，我把什么机密 都告诉他了。这要叫哀汤知道，非杀我不可呀。又想，不能，不像。将军，不会吧？我看像真的，他那么美，那么安详，哪能是探子呢？女的哪有那么大胆子？哀汤狠狠地瞪他，住口！不要被美色所迷，我看他就是探子。那就马上把他抓起来呀。不行，咱们要完全弄清真相之前，不能贸然下手。现在他们已经是我的笼中之鸟，记住了，下午你陪他们出去要多加注意。我在你们附近部署些士兵，装扮成老百姓，一有动静便可下手。记住，不许叫他跑了。哎，卢飞听了哀汤话，吓得颜色更变，生怕连累自己呀。下午陪云珠一行出游，他不敢正视云珠，离得远远的。云珠叫他，他往后退，他暗中观察云珠等人的一举一动，越看越像假的。隔着跟他说话，他只是哼哈答应。云珠在城里转一圈，出了西南门，来到河边，只见北西两条急流河水交汇以后，平稳地向东南方向流去。有时鱼儿从河面上跃起，有时候鱼儿在清澈的水中游荡。云珠拿起木棍，唰，向水中鱼群打去，鱼儿迅速的分别向两条河中游去。云珠脸上露出了笑容，好像又回到了童年。这时他猛一回头，发现卢飞脸色苍白，表情冷漠。为什么呢？卢飞他怕云珠被抓供出自己，他又怕云珠跑了哀汤不饶他，他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为什么，他向着云珠，这么美的女子不该是探子，不该死在哀汤之手，可怎么办呢？这是云珠没话找话。哎，卢飞啊，这是真伪二水相会的地方吧？啊！卢飞淡淡的回答了一声，眼神向东面转去。云珠顺着卢飞的目光望去，只见东面一片密林，一群鸟儿突然被惊起。里边有人。他忙离开卢飞，沿着河边走去，凑到了格致近前，低声说，我看情况不妙。格致说，是啊，那边有人藏在树林里呢，怎么办？云珠说，不要慌，要沉住气，等着我们人接应。说着蹲在了河边，在那豁了水玩。这时候天哪，要黑了。日落之际，天空一片暗红色的云霞映照在水面上，把河染成了枪微色。卢飞心里烦躁啊，哎，帝女珠珠，天色已晚，咱们回城吧，明日再出来好不好？云珠看他催促，用柔和的声音说，傍晚的景色最美，等会儿再走吧。哎呀，不早了，快走吧。这时太阳落到西边的山岭，天黑下来了，猛然河面上笼罩着一层青烟，突然几只小船唰从西面飘来。哪来的船呢？正是武定带人来接云珠。几只小船又西面飘来，卢飞瞪大了眼睛，抻长了脖子，哪来船，干什么呢？他刚一喊，惊动了格致。 来到身后，举起拳头照着他脑袋，砰，就是一下子。这一拳头砸得够猛的，卢飞当时昏倒在地。就在这阵儿，装扮成老百姓的蚩尤兵立刻发出狂喊，抓住，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冲了过来。就在同时，武定带领士兵已经把船划到岸边。云中，快上船，哎，快快快，叫着小香、灵玉、格致等人蹭蹭蹭跳上船。隐藏在丛林中的蚩尤兵也冲了过来，啪啪啪啪啪啪，朝着小船射箭。武定命令军兵快快划船，快划。那阵的船呢，太笨了，划不快呀，哪有敌人射的箭快，敌人箭如雨点一般。有几个轩辕兵中箭掉在河中，武定生怕伤着云珠，用身体挡箭，猛然就觉得背部一阵疼痛，知道后背是中箭了，可是他仍旧护着云珠。船划到真水河西岸的时候，武定昏了过去。云珠吓坏了，啊，武定，武定，你快睁眼呐。格致说，别喊了，快跑吧。他背起武定，噔噔噔噔噔噔，朝营区跑。云珠、小香、灵玉跟在后面。很快来到了营区，脱离了危险。武定靠在云珠怀里，小香递过半碗水，云珠给武定喝下去，武定才慢慢的睁开了眼睛。他看见云珠泪珠挂在脸上，微微笑了笑，低声说，不要怕，快拔下我背上的剑。
哎呀，能行吗？
行，我挺得住。
嗯，
云珠一咬牙，握住剑杆，一用力，砰，把武定背上的剑拔出来了。当时一股紫红色的血水从伤口涌出。格致在一旁拿过干净的绸布擦血迹。武定疼得大叫一声，昏了过去。云珠放声大哭啊。格致摸了摸武定的脉搏，对云珠说，哎，脉搏还在跳动，看来不会有生命危险，不过这里缺医少药，这么办，我们快把他送回皇帝宫吧。
好，那就快启程吧。
说着帮着格致把武丁背起来，出了门，放在了车上。不过这辆车可不是云珠去轩辕丘那辆了，那辆早扔那儿了。再看云珠上了车，他抱着武丁。格致赶着车赶奔皇帝宫，来到皇帝宫，把武定安排到将军窑洞内，又请来医术精湛的医师齐伯。齐伯赶来，用刀拨开武定中箭的伤口，张嘴吸出几口黑紫色的血水，贴上了特制的药膏。武定动两下，脸色已经是乌青发紫。就这阵儿，封后已经赶到洞内，看了看，赶紧出来问齐伯，武定的伤怎么样？齐伯见旁边没人，摇摇头说，哎，武定中的箭带有剧毒，现在毒已攻心，恐怕难以治好了。封后一听，不由得浑身发颤，心里发酸。他控制住自己感情，又去派人请来渔夫雷公帮助齐伯一块儿抢救武定。这边劝说云珠，你快离开吧。云珠说啥也不肯离去，始终抱着武定不放。突然武定苏醒过来，这是回光返照啊。他神志现在清醒了，看见云珠说，云珠啊，不要难过，这点伤不怕，我会和你永远在一起的。 说完，武定安详地闭上眼睛。
啊，武定哥，武定哥，我们会在一起的，武定哥
云珠痛哭失声。封后等人知道不好，走进洞内一看，武定已经与世长辞。大家劝说云珠快点走，又给武定准备后事，不再细说。次日一大早，格致便到议事殿向轩辕皇帝讲了云珠刺探敌情和武定奋不顾身救云珠的经过。轩辕和众位大臣将领听完无不悲痛，轩辕忍着泪水不让他流出来，但一颗颗泪珠却不由自主的流下来。在他的眼里，武定不仅是聪明活泼能干的年轻人，而且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将领，定国安邦的栋梁。献国封后上前一步，陛下，武定虽然年纪不大，但曾多次出征，屡立战功，亲手组建了马队军兵，近日又获取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在紧急关头，他不顾生命危险，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敌人射来的毒箭，使云珠和士兵们脱离了危险，自己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众将领无不悲痛欲绝，恳请您加封武定，使其流芳百世。轩辕擦了擦泪水，站起身来。封后所言极是啊，武定是我有熊部落，也是华夏不可多得的人才，特加封武定为大将军，将他安葬于东北面的高岗上，这个岗命名为武定岗，起源于此岗的河水和皇帝宫前湖水分别命名为武定河、武定湖，让千千万万的人都记住武定的名字。埋葬武定那天，从皇帝宫到武定岗的六华里道路两旁挤满了将士和远道而来的百姓，武定的灵柩所到之处传来悲痛的哭声。再看云珠啊，人也憔悴了，眼泪也哭干了，他身穿素服跟在灵柩后面。落丧之后，人们又聚集在武定墓前，久久不愿离去。武定之死使云珠心灵上受到沉重打击，白天经常跑到宫外边与武定约会过的地方静坐，希望能寻回往日的欢乐，夜里常常梦见武定。雷祖见女儿精神恍惚，怕闹出事儿，老劝她，派几个人伺候着，莫母也来劝云珠啊，别难过，你哭我也想哭。哎，他也哭上了。他一哭，云珠不哭了。娘啊，人都说一个人如果死去，只要为他修德行善，向天神祷告，来年就可以转世重回人间，你说是真的吗？莫母想了想，
能。对，就像那个蚕呐、吐丝，不是累了吗？完了就不吃不喝了，包在壳里了，第二年又活了，成了虫子，又长翅膀，又能飞，嘿嘿，又成蚕茧了，对吗？
雷祖说，行了，你别讲了，更糊涂了。女儿别难过，一个人死了，他的灵魂尚在，能在梦中相见，如果为他祷告啊，定会重回人间的。娘，要是这样，我为武定祷告。行，娘随你的意。云珠这才露出笑脸。第二天带着小香、小玉和两个士兵 告别了母亲，沿着武定河到渭水，从渭水又往西走，过了金花泉，来到瀑布的滴水棚。这个地方极其特殊，瀑布高悬而下，泉水啊从石涧流出来，哎呀，滴滴答答的像玉莲一样。他们进了棚子里边，里边干干净净，可容十几个人。小香说，哎呦，这真像仙境一样，一定是仙人居住的地方，我们要是经常住在这儿多好啊。云珠笑了笑，嗯，是不错，你看这里又不潮又暖和，又能听到泉水叮咚声音。哎，我到外边看看。他们出了滴水棚，来到北侧有两丈高的土崖，下边啊是块平地，挺背方，这块盖房子最好。云珠一看周围都是茂密的苍松翠柏，这里不错，十分幽静。小香啊，我们几个人今天就住在这儿，你回去告诉我的母亲，我就在这儿为武定祷告了。说完双膝跪倒，双手合十，闭上眼睛，非常虔诚。小香没办法，赶紧回去送信吧，谁也拦不住。轩辕说，大冷天的住在野外还不得冻死啊，快给准备被褥食物，带着东西，又带了不少士兵，干嘛？盖房子。简短接说，很快盖了一间正房，两间厢房，留下十几个人。正房啊留云珠住，厢房呢是伺候他的士兵还有小香灵玉住。云珠一看非常满意，你们回去告诉我的父母，我就住在这儿了，也谢谢他们，夺赠武定转世之后我夺赠回去。从此之后，每日用过早饭，云珠便跪坐在中堂前祷告，灵玉和小香站在身旁伺候着，有两名士兵不敢远离，在房前房后巡逻。等到傍晚他才回屋。冬去春来已经过了100天了，而云珠为武定祷告的信心丝毫不减。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云珠这位年轻漂亮活泼可爱的姑娘已失去了原来的容貌，她的脸啊瘦了一圈，两腮塌陷，乌黑的头发变成了花白，只有长眉下秀丽的两只眼睛仍炯炯有神。单说这一天傍晚，灵玉他们刚刚吃过晚饭，突然就听院子中间叽叽叽叽叽叽，有小鸟凄惨的鸣叫声。云珠跑出来一看，哟，有一只瘸了的小鸟在院子蹦来蹦去。云珠过去伸手把它捧起来，就在这阵就听呼隆一声巨响。灵玉抬头一看，啊，吓得呆呆发愣。